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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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感谢主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啊。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旧约的弥迦书，一小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的六到八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旧约的弥迦书里讲到，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来与上帝同行，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脚步，免得跑在上帝的前头。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是一位好公义又喜欢行怜悯的神，那么我们就要来跟上主，但是不可以跑到神的前头了。所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是需要有所节制的，不是节制就不做工了，而是愿意接受上帝的控制和引导，最终才能够达到上帝的目标，才能够看见神的旨意和神旨意的成就。当然我们这样的谦卑与神同行，也就是能够让人看见神的国度彰显在地上了。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弥迦书第六章的六到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谦卑的与神同行。圣经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如果你不想独自一人规划人生的蓝图，只要转脸仰望上帝，他会在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陪伴我们，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是先知弥迦书里的一段经文。弥迦，他名字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他是犹大国的先知，他是主前七百年左右的人物。从他的信息里我们可以推测，他和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原生家庭，都是热心的信徒。在他所带来的信息中，他严厉地指出黑暗的社会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徒，就是到底谁才是属灵人。自然先知本身就应当是一个属灵人，从他的信息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人耿直、忠诚、勇敢。他指责的中心是社会的不公平，在那个时候土豪富有却压迫贫苦的大众，在神的眼中看来这是罪恶，所以他的信息是宗教道德性。从这卷书里我们看见他预言这个国家会因罪而受到刑罚，当然他也预言这个国家将来会因为神而得到复兴。在先知弥迦的时代，我们看到犹大国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令人担心。他们的信仰在这个国家里看来好像是已经作废了，仅仅只有外面的那些个形式，他们还以为自己只有外表的敬拜而没有真诚的跟随， 还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个道德就更加的败坏，而且社会里偶像林立，社会中不公平的风气盛行，所以有钱的越有钱，贫穷的就越贫穷了，至于痛苦的百姓当然就更加的痛苦了。所以先知弥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竟敢站出来大声的疾呼，是他靠着圣灵的能力，他严厉的斥责这些罪恶，并且他宣告神的灾难，就是神的惩罚快要临到了。惩罚就是神的管理，神管理我们当然就要惩罚我们，当然他也预言了神国日后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预言救赎主的降生。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度也必定也只有因着神自己的能力才能够建立，至于神的选民最后也因着神的信实，他们会蒙拯救，也在神的深爱当中他们会蒙神的恩典，就像我们一样，就像我们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仆人呼吁说应当起来跟随神，谦卑的跟随，千万不要跑到神的前面，这在新旧约神都一再的呼吁。就像弥迦书一开始先知弥迦警告以色列人说，你应当要听耶和华的话，而且你就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为什么先知以神的创造山岭冈岭来作为一个法庭的背景呢？神说可以与他所创造的万物宇宙万物来争辩，意思是说以色列人是被告的，他们可以答辩。在圣经里不只是弥迦书，就是以赛亚书也曾经邀请神的受造之物来见证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圣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他骑驴进京受到百姓的欢呼，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众人当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所以神造的万物甚至石头都能够见证神是配得我们颂赞敬拜的。神又提醒他们，神是如何的恩待他们，从埃及领他们出来，在路上虽有术士巴兰对他们发咒语，可是我们的神只听祝福，至于巴兰对以色列人的咒诅完全没有功效，因为神早就定义要祝福他的百姓，谁能够改变神的心呢？神的信实让他的爱永不改变。问题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乐意去朝见耶和华至高神，在他的面前跪拜呢？神要的是忏悔的心，那个知罪悔改的心，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在第六节我们攻读的经文里，以色列人献上了最尊贵的，就是一岁的牛犊，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祭，神所要的祭是悔改的心。以色列人是有罪的，他们自己竟然不知道，他们应当献的是赎罪祭而不是燔祭。我们都知道燔祭固然是重要的，因为燔祭要全部的献上，而不像其他的祭，有些祭是可以为自己留下部分牲畜的肉，燔祭却是要完全的献给神。但神不看重仅仅有敬拜的行为，他要看的是你谦卑的态度，你有没有实际的来省察自己的内心。所以赎罪祭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它确实是比燔祭更为重要。人若是没有真诚的心，所献的祭物就毫无价值，这个仪式也成了神最厌恶的。到了今天也是一样，千万不要以为我来了上帝一定很高兴，我做了上帝一定很高兴，真是不一定。神的事神不能做吗？神只是怜悯我们，分给我们可以有份于他的事工。先知弥迦和撒母耳一样的，他们说出了神心中最重视的事，耶和华喜悦燔祭 和平安记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您看这个罪可大了。神要他的子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而不是自我欺骗似的用一些个宗教的礼仪就可以消除自己的罪恶。因为人犯罪以后良心不安呢，所以他们用宗教的仪式来欺骗自己的良心。但是神要的是真实的品德，是真正的与神同行。至于那些宗教礼仪，神颁布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们去实践，而不是用来代替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先知说要行公义，那就是不要再仗势欺人，屈枉正直，也因着有好怜悯的心，就不要再欺压那些个贫苦软弱孤单的人。神还要求他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并不需要我们外面的假冒，就像他们那个时候献祭献到一个地步，甚至把自己亲生的孩子都献上了，这是神最厌恶的事。你怎么可以用肉身的生命来赎罪呢？他们竟然仿效那些个偶像，拜假神的人，为了表示他们的诚心诚意，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杀害献上。神说你心中的罪恶是不能够以肉身的生命来赎罪的，甚至呢是你孩子的肉身，你只需要诚心诚意的悔改，求神赦免就行了。因为在审判台前审判我们的是我们的主。
消极的人只会埋怨遍地荆棘，积极的人却能够欣赏在荆棘中盛开的玫瑰。
但愿我们都是盛开的玫瑰。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节目种类精彩丰富，还有500首诗歌音乐，是你读经祷告生命成长的好伙伴。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天天收听，天天有活力。